该如何看待的系列。今天的选的这个话题有点意思，我也是比较喜欢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还有对我们特别是21世纪的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你发现这个地球年龄的问题，无论是卡通片里面，或者在我们科学书里边，还是在我们那个天天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内容里，都会包含着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其实它对于人的世界观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地球的年龄？应该如何看到地球的年龄？可能首先得解释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管这个事情？这个不是科学家们要讨论的问题，跟我信仰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我们信仰也是有直接影响的。你说是吗？是这样子吗？第一个，我给大家，我们就讨论两个，实际上估计有十几个可以从圣经里找到的这个关于地球年龄的一些就是重要性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涉及到圣经的可靠性。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来的，那么他也告诉我们世界是以什么方法而有的。那主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了天地，而且圣经也说他是以六日创造天地。那如果地球是14亿年，那么这个就完全与圣经的这个所记载的内容是没办法去解释的。那么很多人呢，他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他说我们用，他叫神导进化论，就是意思是主在这里引导的进化论的过程，然后他是脱鞋与科学的一种观点。他的意思是我们把圣经的前半部分扔掉，或者说我们把它去掉，或者说另外一个方法把它灵异化，就意思是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了，它不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我们可以依靠的圣经内容了。然后以这个方法，那我来解释科学、大自然与我们圣经的这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大家看一下31节，他在一章刚创造完了，他就说，天主看他所造的都甚好，他说有晚有早，是第六日。意思是主创造的时候他用了六日来创造。然后2章1节你注意，他说天地万物都已造成。那么很多人会解释说，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主开始了创造的工作，然后进化这个过程就完成了，天主所开始的过程。但是主说在六日他把这个事情都弄完了，都完成了。所以这个就会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圣经的。有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不能接受创世纪一章的内容，如果它不可靠，那我后面的为什么要看它？我一切我的生活都建立在它上面呢？说不定它一样跟创世纪一章也一样不可靠。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地球的年龄和地球的来源这些问题，它是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圣经的可靠性。天主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以六日创造了天地，而且他告诉我们他创造一男一女，他创造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夏娃他们的后裔，哎，挪亚方舟出来了，他提到亚伯拉罕，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连接起来了。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是45亿年，它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问题是你塞不到创世纪里边，你发现这两个故事没办法融入在一起，它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它涉及到我们圣经可靠性的问题。但第二呢，它涉及到我们救赎的合理性。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主告诉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创世纪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主创造的地球，他创造的人物，他创造的万物都是甚好，都是完美的，都是没有罪的，都是没有罪所带来咒诅的，那是完好完美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选择犯罪，违背天主的命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死亡和罪所带来的其他咒诅。意思是主创造是完美，但是人以为他们的罪就败坏了天主所创造了，然后罪就来了。在这个罗马书5:12，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注意后面这句话，死又是从罪来的。死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罪来的。那我有一个问题，在罪以先能有死吗？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可以的。我们今天肉身的死亡，这个死亡进入这个世界，都是因为罪这一个字，都是因为亚当夏娃选择违背天主。罪的后果是什么？死亡。这很重要了。在罗马书6:23，他说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天主告诉亚当夏娃，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必定死。他说这个事情是罪所带来的，死亡是罪所带来的。但如果我们接受一个进化论，或者一种漫长发展的这种地球的过程，我们发现什么呀？在人类出来之前，就有好几亿年的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哎，有了人，哎，有了人，也许我们可以说有了罪，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死亡不是，罪所带来的。那我有个问题，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为我们死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为我们受了罪所带来的后果，他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死呢？死亡，这个灵性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不是罪而来的，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何意义？突然我们发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他代替谁死啊？有罪之前就有死，他死有什么意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发现他直接涉及到我们救赎的合理性了。那这个事情就十分重要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用圣经能计算这个地球年龄吗？我们可以在圣经，他告诉我们圣经是哪一年创造的吗？公元前多少多少，天主创造天地，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没有。原因在于说我们计时间的方法，当时不是他们用计时间的方法，所以他要是把这个给我们记下来，估计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时候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但是主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是我们知道地球和相关的这个时间的年龄的知识。实际上它是通过几个方法。第一呢，它是通过这个计时家谱。那计时家谱是一个比较非常特殊的事情，在别的文化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包括中国文化中我们看到很多家谱，但是呢它不一定是计时家谱。那计时家谱是什么东西？它不记载人，这个不一定记载人出生和死亡的时间，而记载人出生和生儿子的时间。那这个很重要，这样子我们可以接着他生儿子的时间，把时间都一代一代算出来的。那如果不是一个计时家谱，我们算不出来，但天主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记载清楚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计时家谱开始，可以慢慢把这个时间算出来了。圣经告诉我们，亚当至挪亚这个时间就是在创世纪5来算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可以以这个5的家谱一步一步把这个从亚当一直到挪亚这两个人之间的时间来算出来的。后面挪亚之洪水，他也给我们记载一个7:11，告诉我们挪亚是什么时候有了，就是他说挪亚600岁，大约的 这个泉源都涌出来了。那么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洪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挪亚600岁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哎，知道洪水来了，然后呢洪水结束，你看创世纪的11章，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创世纪第11章它再给我们一个纪事家谱，它这个纪事家谱是从洪水，而且是洪水之后2年生的第一个，就洪水之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他生出来，他的时间就开始给我们记，从洪水一直到是什么，一直到亚伯拉罕了，而且时间每一次都会写的十分清楚了。那亚伯拉罕呢？他从亚伯拉罕到以撒，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到以撒是100岁，他是100岁生了，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生到他生以撒是100年的时间。从以撒到雅各，圣经也给我们记载，创世纪25章26节。这个也说的十分清楚了，他是60岁生的孩子，啊，所以也是以这个纪实家谱的形式来把这个事情一步一步给我们记载了。所以从以撒到雅各，我们也可以算出来。那么雅各呢？从雅各后面，圣经我们发现这个家谱就记得很不一样了，就基本上没有可以使用的这个纪实家谱或者时间的家谱可以记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像埃及这个事情，在以色列历史中，它算是一种重点。它计算时间也是这个下埃及前和出埃及后来开始算的。那从他们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第一，最后一个，就是可以说第一个下埃及的人，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从雅各开始，我们就知道雅各什么时候下到埃及，圣经告诉了我们。所以他是以下埃及的时间来记载，从这个创世纪47章第9节，他这里就告诉我们雅各是什么时候下到埃及了，他是多少岁下去了。而且雅各下埃及之出埃及的时间，主也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多少年呢？430年。所以从雅各下到埃及，从以色列人雅各的后裔离开埃及，我们也能算得十分清楚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从这个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这个直到王朝这个时期，我们是可以怎么算出来的？实际上出埃及之后，时间就开始有点这个模糊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去处理迦南人，而且士师记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好计算。虽然他士师记也会记载，哎，这个人是当了士师当了多少年，但是不等于北这个地方有这个士师，那个地方同时有这个士师，有时候东西也说不清楚。但圣经竟然还是给把这个时间给我们记下来，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上6章1节，他说他告诉我们，他们出埃及之后480年，所罗门王做什么？第4年盖了什么？建造圣殿。然后突然他就从建造圣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从那个出埃及记到王朝时期，把时间也给我们记下来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从亚当到所罗门时期都可以算出来，知道地球有 多大了，就可以算得十分清楚了。那从王朝直到被掳这个事情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大家学过这个列王这个记载的时间，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头疼的事情。但既然我们也可以算出来，那么犹大王朝如果按照圣经顺序来记载的话，然后把每一个王，这个王这个王这个王在王位多少年死了，然后右上这个在多少年死了，如果把这个加起来是429年。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以色列这个王朝和犹大王朝，我们发现应该有一些联合这个摄政的这个王位情况，然后把这个算出来，我们还得扣一段时间。所以总共下来，从这个所罗门王到了这个被掳到这个巴比伦这个时间，就是345年，也可以完全算出来了。那这样的话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地球的年龄？是不是好几亿年？那按照圣经来说，并不是。 圣经并不是，我给你，今天我画了两个图，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就是以圣经画，世界历史的，以第一个图，用圣经计算地球年龄的图。第一，我们可以从亚当到赛特，赛特到伊诺士，伊诺士到这个该南，从该南到马勒略，马勒略到亚略，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挪亚方水，一步一步算出来，总共这个年龄从创造到大洪水是1656年。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聪明点会问：那牧师啊，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他是哪一年生的？那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亚当是130年生了赛特，那他是1306个月，还是8个月，还是11个月？圣经并不说。所以我们这个数字有时也许我们看看，哎，这个年龄之间呢，可能他们是以中国这个方法来算的。实际上啊，他是229，但是已经过了他们那个新的一年呢，可能他就是说是130年，对不对？所以他总会有一点区别。所以我们所说的1656年也是约1651年。如果你把整个从亚当算到被掳之前，然后算出来这所有的时间差的可能性，就是每个人加6个月的时间的可能性，它这个大小只有差不到50年区别。所以我们说约是指的50年之内，再确定一下，应该是20年之内，就基本上可以去这么确定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亚当到大洪水，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记载是1656年。从大洪水到亚伯拉罕是352年。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出埃及到出埃及的时候，哎，只是720年。圣经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然后从出埃及到被掳到外国是一个825年。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亚当指犹大国被掳是一个3553年左右，差上下50年。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说那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地球年龄，你怎么从这个能判断地球年龄了？那么我再看一个图给大家去说明一下。那么如果亚当指犹大国被掳这个事情是创造后3553年，不好意思说错了。那我们是很清楚犹大国被掳的历史记载是公元前586，这个是世界历史记得十分清楚的一件事情。这个大家都会认的，估计你去陕师大研究中东的，他能把这个数给你说出来了，好吧？这个很清楚了。那意思是创造后等于公元前586年。那这样来算呢？公元一年是什么？创造后4150年，这个都可以算出来。那算到我们现在呢？今年为创造之后6171年，上下50年。那这意思是什么？咱们地球老不老？有6000年了。以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地球是大概600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和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进化论的思想完全是不服了，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揭示，而且圣经是不能和圣经记载这个记载一起。那么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认为以我这个算法啊，那么创造是公元前4150年。如果你学习研究这个历史的科学的，你发现在进化论发展之前，大家都定世界的开始为大概公元前4000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科学家叫牛顿，听说过吧？ 应该听说过吧？没听说过，那你再回小学再学学科学是吧？我们小学都会学牛顿。牛顿，你知道他计算时间的时候，他觉得地球的开始是，他写的是公元前4004年，所以差什么？跟我算的差一个，不到146年。那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也非常符合牛顿的科学。非常符合牛顿的科学，符合进化论之外的科学，这个很重要了。我的意思是，圣经在这方面写的是对，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别的东西是完全违背圣经的，而且违背圣经教导的。如果他告诉你，这个动物，它这个恐龙是，这个十几亿年前就不存在了，那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圣经在约伯记提到？约伯是知道恐龙的，为什么他会记载这些事情呢？如果圣经是人，天主借着人写的，他们能怎么知道恐龙这些事情呢？对不对？很多东西说不过去，你想，哎，与我们圣经不符了，就完全放不到一起。所以我们说这个地球的年龄，我们应该怎么看？首先我们应该看为年轻，应该以圣经的教导说，圣经应该是6000年左右，被创造，那这个非常符合真实的科学，也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